李斯特先被聘为塞姆手下的实习医生，霍尔斯特德外科住院医师的前身。一年半后，即1855年，他成为爱丁堡皇家医院的助理外科医师。在19世纪中叶，爱丁堡的医学和外科处于世界前沿水平，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的医生正在角逐世界第一的宝座，而爱丁堡的医生于1847年首次展示了氯仿麻醉剂。就在乙醚麻醉剂与波士顿面世不过几个月以后，晚年的利斯特曾回忆说，1846年12月，他在伦敦见证了欧洲的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这一经历或许坚定了他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决心。对病人痛苦的哭喊和抗议已经麻木的外科医生们，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掌控病痛的折磨，从而为治愈疾病创造出新的可能性。牛津英语词典将边界定义为定居地带范围的极限，越过这里便是荒野。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摧毁了清醒意识的边界，这激励着爱丁堡的利斯特和维也纳的比尔罗特去探索人体深处的荒野。由于约瑟夫·利斯特经常出现在塞姆家中，他渐渐与塞姆的大女儿艾格尼斯成了朋友，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意外。1856年，约瑟夫与艾格尼斯结婚了。在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没有子女，但是对科学的共同热爱使艾格尼斯成为利斯特最重要的评审、编辑、研究助手和旅行伴侣。这对新婚夫妇前往巴黎、帕多瓦、博洛尼亚和维也纳旅行，拜访了伟大的思想家，参观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医院。在他们回到爱丁堡之前，显微镜已经准备就绪。在维也纳时，利斯特来到维也纳总医院，见到了塞麦尔维斯以前的同事，不过不知道他们是否讨论了塞麦尔维斯的故事或其观察研究。在爱丁堡，利斯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平衡着自己尚待成熟的外科手术实践、教学任务、塞姆的助手工作、新婚生活，以及最重要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研究实验室。多年来，他把实验室安置在自家厨房里，在艾格尼斯的帮助下研究血液凝固、神经和肌肉纤维的生理特征、淋巴液的流动以及炎症。利斯特和艾格尼斯从当地的山野、公园和溪流中收集动物，从屠宰场采购动物器官，然后通过切片和染色，运用显微术对组织结构进行评估，并推测器官功能。1860年，利斯特夫妇向西移居到苏格兰格拉斯哥。接下来的十年间，利斯特的研究取得了重大发现，他全心投入对炎症的研究中。讲逻辑的学者已经推断出，传染病不仅是由恶臭或有害的空气扩散的，而且是由生物体引起的。李斯特开始相信，伤口腐烂是由于空气中某种看不见的物质进入了开放性伤口。通过查阅英语、法语和德语的学术期刊，李斯特读到了雅各布·亨勒的文章。这位颇具影响力的教授来自德国的哥廷根，他认为传染物必定是有机物，也就是说是有生命的微观物质。性病一直是病菌学说支持者关注的课题。早期文艺复兴的科学家们永远无法推断出鼠疫、伤寒、天花或霍乱爆发的根源。人群的感染似乎总是随机的。在流行病学的分析工具出现之前，要确定流行病的来源实在过于困难。但是每位欧洲医生都见识过淋病和疱疹。欧洲征服了西半球以后还碰到了梅毒，而大家也都知道，童真者从来不会染上性病，不会像荒淫放荡之人，利斯特称其都有纵欲倾向一样，长出溃疡、疮痂、斑痕、脓疮、疖子，或在私处留下种种气味难闻的腐烂秽物。因此性病不可能通过空气传播，这不像是生育的真相，需要天才头脑方能想到。 性病是由于射精和性交过程中接触的体液携带了传染病的种子。性病的流行进一步证明了传染性生物是真实存在的。雅各布·亨勒在其1840年的经典文章《论瘴气与传染性》中进行了一系列爱因斯坦式的思想实验，通过纯推理来思考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由于显微镜技术还十分有限，他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阐释病菌学说的基础，后来启发了他在哥廷根的优秀学生罗伯特·科赫。亨勒认为牛痘这种疾病只要一粒痘毒就能够引起全身皮疹。亨勒还领先巴斯德一步，对葡萄酒的发酵进行了思考，并将其总结为一种有机液体被植物体分解的过程。在这两个例子中，意外结果的倍增和扩大表明存在有生命的有机生物。某种自然的毒素或者有毒气体根本不可能以指数增长的形式散播到一个社群之中。既然增值发生了，那就需要某种活着的物质在人体内进行自我繁殖。李斯特越发相信，化脓的手术伤口并非只是发炎和愈合，而是在腐烂、感染和坏死。他继续在厨房里对野兔和牛进行调查研究，以发炎的青蛙族为实验对象进行显微数评估。艾格尼斯也一直从旁协助。如果说利斯特是一个拥有着魔法显微镜的孤独天才，那么还需要一点推动力才能够帮助他实现重要的观念性飞跃。在印刷机发明和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如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形成之前，孤身一人的专家永远无法看得更远。但是信息共享的革命使天才之间产生了联系。1865年在格拉斯哥，利斯特的化学系同事建议他读一下路易·巴斯德在科学院报告上发表的关于啤酒发酵和葡萄酒发酵的文章。于是利斯特这位在苏格兰工作的英国外科医生坐下来开始阅读巴黎化学家的法语出版物，此举将为外科学带来永久性改变。人们普遍认为路易·巴斯德1822至1895年是微生物学之父，他在发酵、显微术、疫苗接种和细菌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一名化学家而非医生，巴斯德是最早使用显微镜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家之一。在一篇发表于1855年的早期文章中，巴斯德对变质牛奶的乳酸形成进行了研究，他猜测自己所观察到的芽质生物是发酵的活性因子，类似于酒精发酵中自我复制的微型生物。在发表这篇决定其未来职业高度的文章时，巴斯德新任里尔大学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科学院院长。不久后，当地的一家甜菜酿酒厂找到这位化学家，并告诉他一种神秘的灾难正威胁着当地的啤酒行业和葡萄酒行业。